愿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特别看到众多的默恩的这个姐妹们坐在这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今年教会的标杆更新四年，对不对？这个第四季度，我们是在最后一季度是实行更新。我们为什么要说要有更新四年呢？因为世界在不断的更新，我们做事的方法也必须更新，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福音再给我们传，让福音能够传得更好。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我们的家庭需要更新，我们的侍奉需要更新，我们的使命也需要更新。一年就快过去了，已经到年底了，我们应该反思这一年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达到这个标杆。太爷爷，大爷，哎，再三个，我们就很多时候岁月看似静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生不照着我们的计划在稳步前行，但是这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容易可以让我们运动短下。大家都还记得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3月16号是湾区特色度假的时候，大家记得吗？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去抢购食物，我也一样。当我看到家中这个塞满了冰箱，地上堆满了食物的时候，心里面就很得意，说这个可以吃3周没问题，所以我3周就可以不出门了。3周不出门，这个病毒就全死了，然后我就恢复正常了。现在呢，差不多30个周了，已经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偶尔我们大部分人还困在家中，但是很感谢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回到了教会。一年多时间，这地方是空空如也。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变化。我们的计划没有变化，世界在更新，我们就要跟着更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更新，但是世界会逼着我们，让我们更新。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可能我们不会习惯于对着这个空的教堂来讲道。如果没有疫情，我们的木恩团契查经的时候，不会周五晚上总有一个北京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查经。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大家可能也不会珍惜我每次见面的机会，见面都不容易。这一年多，更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我们要做一件新的事情，都是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要突破我们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痛苦，有挣扎，但是更新之后，会给我们更广阔的天地，更宽广的视野，是谁希望我们要做的。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士师记》里面的一段历史，看神怎样让一个胆小怕事的农夫，把他更新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看看可以，我们中间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那巴父神，我们谢谢你，主的早上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来学习主你的话语。孩子真是一个不配的一个器皿，主，但是我知道有你的宝贝在我的瓦器中，我们就可以能够将你的话语显明，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讲的，不能够得分。主与我们同在，全体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感恩祷告，直接祝你们求。Amen。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历史是在十世纪的第6章到第8章关于基甸的故事。李长老前两周正好稍微提到了一下基甸，我跟李长老同感一点。今天我们可以稍微看得深入一点，来看一看基甸他能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3章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神的旨意，他们背离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就是照着自己的私意来行一些不好的事情，行神眼中看不恶的事。每当这样的时候，神就怒气发作，就兴起那些的外邦人，或者说那个外族的人来欺压，来逼迫他们。在重压之下，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开始哀哭，求耶和华来拯救他们。 耶和华就会兴起各样的事师 来拯救他们，然后就不会太平若干年几十年。但是一旦太平之后，这些人马上又天天起路，开始就如此循环往复，几百年四世纪记载的就是这样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黑暗的一个历史。基建的时候，西亚这些、以色列人的名叫米甸人，这些米甸人非常坏，每当以色列人开始他们在耕种的时候，这些人就上来毁坏他们的田产，抢他们的牛羊牲畜。圣经记载说他们的人多得像蝗虫一样，很多的米甸人 来欺负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极其穷乏，纷纷躲到山中挖洞躲避，这是史诗里面的记载。所以他们就哭求，他们就爱哭，神就兴起了一位史诗，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刚才前面这一句话在史诗记里面反复出现很多次。以色列人是没有王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是有王的，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耶和华神是万王之王，耶和华神也是今天我们应当遵从的万王之王。但是以色列人不把耶和华 当王，所以他们就偏行己路，他们就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贯穿整个的史诗时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表现，也是今天的世界，特别是美国，我们的属灵的现状。我们的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看看今天的美国，毒品泛滥，罪犯横行，受害的得不到保护，肆虐的有各样的权利可以保护他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两天在奥克兰那个小孩，两岁的中国男孩，在这个高速上开车就被流弹打中，就是丧命，就这样的事情多层出不穷。现在同性恋成为主流，但是我们在教会在讲真理的时候常常受到逼迫。男女厕所你可以随便进，但是你讲男他女他，如果讲错了的话可能会造成麻烦。我们中国人还好，说中文的时候他没有区别，但是我们英文不好，我们有的时候说西和低可能会说错，要小心将来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状，我们的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再见。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基甸的故事，在四世纪中占了六章、七章、八章、三章篇幅，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记载，所以里面的内容很多。大概他的整个的生平呢，就是主要包括基甸怎么样蒙召，然后神让他去拆除这个偶像，建立神的祭坛，然后就是这个为了这个寻求这个验证，他就跟神提出了这个著名的羊毛实验，就是李长老上次提到一下。后来他领兵打败了米甸人，杀了米甸的王。在这个胜利之后，以法莲人出来，以法莲派支派的出来，就开抢果实，他就用智慧来安抚他们。在这之后，他继续称王，以色列说：“你就做我们的王吧。”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都很好，但是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晚节不保，就是他造了以弗德，造成了这个偶像崇拜，然后他给自己娶妻生子，娶了很多个妻子，生了七十个儿子，等等这些。内容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自己再细看。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选取几个片段，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基甸的身上可以学到哪些功课。我今天讲的内容主要分成四点。第一，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不在乎人的能力。第二，我们要拆除偶像来回应神的呼召。第三，与神同工，我们需要用神的方法，不能用人的方法。第四，当我们被神重用的时候，特别是这些重用被重用的仆人们，一定要谨防跌倒。好，我们就从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神的呼召不在乎人的能力。耶和华神呼召基甸，记载在第六章这地方，我念一下这段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 坐在雅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遍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遍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遍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时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立主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耶和华观看基遍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遍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夫家是自微小。”基遍神的使者在这儿称呼基遍是大能的勇士，但是我们从这儿实在是看不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诸多的缺点。首先，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主人公出场的时候，基遍在什么地方？在酒榨那里，在做什么呢？打麦子。酒榨是什么？酒榨通常是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可能是挖个槽，因为是要把葡萄压成汁儿酿酒的地方。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室内或者在山洞里面。打麦子在哪里呢？要在禾场上，在宽阔的地方。你要把这麦子铺开，麦粒打下来，然后希望有风可以养麦子，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到酒榨的地方打麦子？那么狭小的地方去打麦子？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为要防备米甸人。那地方虽然不能够用来不适于打麦子，但是在那地方比较安全，因为是在山里面，在一个可能隐蔽的地方。他为了防备米甸人，事实上他是躲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基甸根本没有想着说，哦，这个米甸人这么坏，我要去跟他斗，我要去把他打败。没有，他只是碍于现状，然后说我如果我能够偷偷摸摸的，我能够打一些粮食，我能够管我们家人吃用，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就不错了，不奇怪吧？就这是人之常情。我们看到以前在中国抗日的时候，那些老百姓没有人愿意说我要去跟日本人去打仗，他们都想的是过平常的日子，所以就出现可能一两个日本兵可以控制整个村庄几百号人的这种事情，这是很正常的。所以米甸只是基甸只是想做一个安分守己，想一个过一个平安的日子的人，他并没有想要去跟米甸人去对抗。他胆小怕事还反映在他也不愿意跟他的父亲跟他的族人在对抗，因为我们看见神呼召他说你要起来拆了你父亲的那个给巴利的祭坛，他就去行了。可是怎么行的呢？他是夜里去，他百天不敢去，实际上也是说得很清楚。他说他因为害怕他父家和城里的人，他在一边虽然知道这件事情是谁让他做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心中害怕，偷偷摸摸去做。所以我们看见基甸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其次，基甸也是个没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呢？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我们看基甸怎么回答的。使者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是与我同在，若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说使者说：“这个，你跟我讲的，说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当然希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但是明显没有。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怎么会躲到这一天？我怎么会躲到酒榨这儿来打麦子？耶和华并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对神是没有信心。我们也看得见，实际上他不是不认识耶和华神，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神，他也知道耶和华神带领他的祖先出来埃及，但是他现在不相信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他看不见耶和华的同在。他的属灵高度看不出来耶和华没有与他们同在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犯罪，所以他是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对神没有信心也反映在他不停地跟神要验证。在他被呼召的当时，他就跟使者说：“你别走，等我去拿两个礼物了。”他就给使者去准备了这个祭品，这个牲畜和这个面饼。这个使者当时就用杖，然后就是烧了这些祭品， 就是显然就是显明就是神的，他是神的使者，或者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基甸也就看见了，也就信了，他就知道他是神。但是当神后来再次让他说你出去打仗了，他又跟神在要验证，就是这个羊毛的实验。所以我看得见基甸不仅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也是个没有信心的人。顺便说一句哈，关于这个羊毛实验啊，我觉得从这件事上来看，可以看得出你的基甸是一个非常有科学精神的。这两周老陈弟兄正好在讲这个主日学，就相关的话题。基甸很清楚，如果是自然规律的话，是可重复的话，那就不是什么事情，因为就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所以他肯定神要的东西，要的东西是不能解释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比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有科学头脑的人，希望用科学来解释神迹的人，比他们有逻辑的多。因为如果你能够解释一个神迹，可用科学来解释一个神迹的话，不是神迹，这就是自然现象。所以基甸很聪明的在这方面。第三，基甸也不是一个，他们家也不是一个什么大富的家。神说他是大能的勇士，让他去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我父亲是马拉西支派，是贫穷的，而他自己呢，是他父亲家中是自卫上的。”这地方说的他可能有一些谦虚，因为他们家肯定不是最贫穷、不是次贫的那种。因为我们看到他拆祭坛的时候，他选了十个仆人，也就是说他们家的仆人还挺多的，超过十个。啊，有一些钱，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他们家是巨富，我们也看不出来他们有那种特别高的地位，你可以一呼百应，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可能是小富之家，不是一个显赫的大家庭。基甸自己，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农业主，他家里有地有产，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他就希望过安稳的日子，他不想惹是生非。所以基甸胆小怕事，基甸没有信心，他也没有财产，没有地位。这样一个基甸，神为什么会看上他呢？为什么神要拣选这样一个人呢？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看内心不像人看外表，看外貌。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财富和能力，而是看重的是愿不愿意的心，你愿不愿意顺服的心，愿不愿意服侍的心。我不是说神有意不用这些，就是特别不用这些有财富、有才干、有才能的人，但是这些不是神呼召和拣选的标准。因为神自己，他为什么要选召？一定说因为你有钱，你有财产，我就选召你。因为神有无穷的财富。诗篇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如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一切都是神的。你所有看得见的，你的、我的，都是神的。”伊隆马斯克个人资产3000亿美金，这个数字是无法想象多少的零哈，我们知道，但是要清楚，这些也是神的。就算不是神的，拿他的跟神的比，不如沧海一粟。所以神是有无穷的财产，所以他拣选人、呼召人，不需要看你的财产。神也是有无限的大能，他也不需要说你有什么能力，所以我要借用你的力量来做一件事情。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篇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影，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要想做什么，根本不需要你我来帮助他，他不需要我们的财产，他不需要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中神拣选人的标准。我们看看耶稣的门徒、渔夫、农民，都是这些身斗小民。撒母耳被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在学习过程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大卫是他几个弟兄中间最瘦小的一个， 以至于神要跟撒母耳说，哦，你看到他哥哥，你不用担心，我没搞错，你看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我要拣选你在后面，你在这里。这就是神的拣选。我们知道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他在被拣选的时候是个卖鞋子的，但是我们看到穆迪后来的成就，神就是重用他。如果神要需要的话，神甚至可以用动物来帮助他，乌鸦雕比喂养米粒，神可以让驴子说话，可以阻止巴兰，神可以让大鱼趁着月牙然后再把它吐出来，为了让它去尼尼微。所以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财富和才干来帮他，他是有，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有拥有万物的神，所以他不需要我们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下一章，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们不要说哦我不行，或者我不能，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这些不是借口。如果我们愿意，圣灵就会赐给我们这些恩赐和能力，为他所用。我不是说神就是有意不需要、不拣选你的、不使用你的专业技能，只是这不是他所看重的。再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只看专业技能的话，一个米其林大厨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吃到这个喜乐的宴，一个专业的歌手不一定能带我们进入一个最真正的敬拜，一个 CFO 不一定能够管好神的财产，一个 CEO 也不能带领教会属灵的增长。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比长老啊带领着这个玉洁成辉尹清这个团队比他们更懂音响的？我相信一定有一些音响发烧友，知道吗？发烧友就是特别喜欢搞音响，在家里做梦这种。但是神就用他们这个团队，因为神看中的是他们服侍的心。有没有人比这个 Uncle Bill Steve 和我们的副长老更懂房子的，更懂怎么样修房顶、修水管，更懂这些事情的？肯定有，我们中间甚至可能有建筑商都有可能的。但是神使用他们来维护神的殿，因为神看见他们服侍的心。我们今天有没有比我们的赞美小组、我们的诗班更有音乐天天赋的？也一定有。但是神喜悦他们歌声，因为神看见他们付出的心意。如果你正好也有才干，也愿意为神所用，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并不说因为你有这个，所以不要用你。我们中间的凤姐和副长老正好是这个财务专才。所以这很多年来他们把神的家的财务管理的经济挺好。大家还记得我们中间曾经有江山姐妹在我们中间聚会，就是中国的著名的歌星何以欣，他就用他自己的才干带我们唱歌，教我们唱歌，编排福音短剧，让众教会，我们当时是在联合聚会的时候，众教会众用姐妹受益。我们中间还有我们的邱医生，还有他的医生的知识，经常无私的给弟兄姐妹们来解答问题，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所以如果你有恩赐，如果你愿意被神所用，神一定会用。但神不是看重我们的恩赐，不是看重我们的财富来塑造我们。所以如果你有服侍的心，你不要担心你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只要你愿意，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足够了。就算你不会唱歌，你不会讲道，不会传福音，你总可以做招待，你可以用你的笑脸来迎接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把我们的教会打扫干干净净，让神的家，让弟兄姐妹有一个特别干净的敬拜的一个场所。你可以默默的为我们的牧师传道来祷告，因为他们都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你愿意更好的预备，你就先开始装备自己，你可以读经、上主日学， 小组查经，甚至去神学院，对神的话语有更好的了解，更好的预备，等神呼召领导的时候，你可以有更好的准备。所以神的呼召不在乎人的能力，而在乎你有没有愿意的心，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第二，开除偶像来回应呼召。如果你回应了神的呼召，你的心中需要你的偶像要被拆除。这地方啊，这个关于基甸这个故事在，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当那夜，耶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给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坛。”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他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再摆奏行就是，就在夜间行了。神呼召基甸当天晚上就指示他说：“你要把这个拆毁这个巴利的祭坛，砍下巴利的木偶。”这个木偶祭坛，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他的父亲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亲是拜巴利的，他的父亲甚至是巴利的祭司，就是说是个巴利的这个领头的拜巴利的。他当他在生长在这个家庭，但是当神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挑战他父亲的错误的信心。下一个，虽然圣经中没有记载，但我觉得基甸是个听话的孩子，因为你看他家中有挺多的仆人，但是那一天我们看到他是他一个人在酒庄那在打麦子，对不对？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估计他说为什么叫我这么多仆人，我不去，我不做这些事情。他是比较听话的孩子，他可以听他父亲的吩咐，他就在那儿工作，比较勤劳。而且他，你看到他拆木偶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做的？夜里做的。他是为了避免跟他父亲的冲突。而他拆了之后，我们这个经文不念了，但是你会看到，他第二天他的父亲并没有责备他，反而是袒护他。所以我们感到这两个父子俩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但是尽管这个父子俩他们有很好的关系，他们在一个家庭，他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他也平常顺服他的父亲，但是神呼召他，他就开始起来要改变自己错误的事情。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我，如果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就是六亲不认，不是这样，只是神邀我们，耶稣让我们要把神放在生活的中心，所有东西都在神的后面。我们如果我们家中有人有拜偶像的，我们就希望能像基甸一样能回去拆除这个偶像。如果你的劝说你的家人不能听，但至少你的底线是你自己不能拆，你自己不能在这家拜偶像。也许你说我没有偶像了，我现在信耶稣了，我来教会我都是来拜神的，是可能你的这个有形的偶像是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看重世上的事情，看重世上的人，看重世上的东西，如果偏超过对于神的话，这些都成了我们的无形的偶像。世上无形的偶像很多，如果你为了赚钱你就拼命的工作，你把一切的时间就是盯在赚钱上的，甚至主日你也要去做生意，这个时候钱财富你银行账号的那个数字就成了你的偶像。你为了这个爬职场的这个 ladder， 在公司里面真心勾心斗角，然后你被一切的愁苦吃上了你的心，让你能够没有办法去注目在神的身上，这个职位你的地位就成了那个无形的偶像。如果你关心你的孩子，我们大部分中国家长都特别关心你，为了孩子你摆上了一切，你带着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以至于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读经，没有时间甚至去教会聚会，也不能带孩子到神的面前，孩子就成了那个偶像。再来，我们很多人喜欢玩，喜欢追剧，你可以不眠不休一口气看完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但是两年也读不完一遍圣经，娱乐就成了你的偶像。 我们工作非常的不错，我们赚了很多钱，我们儿女也成才了，我们银行里这个账号存了很多。你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享乐了，我就可以去旅行度假。你把这些都摆到神的面前，神在神的前面，安逸就成了你的偶像。但是你不要忘了，主耶稣对那个财主说的话。财主赚了很多钱，对他灵魂说：“灵魂啊，有许多的财富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给谁呢？”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无限的梦想，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梦想。当我们关心这个时空的本身，胜过关心人的灵魂的时候，或者我们享受这个时空的兴盛之后，这个这种满足感，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赞美、夸奖，这个侍奉可能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回应神的呼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拆掉我们的偶像，要重新建立神的祭坛。我们不再需要献牛羊的祭，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用灵修、祷告、读经、颂赞、灵祭献给神。第三，与神同工要用神的方法。神呼召基甸是要打仗的，所以最终要上战场，要刀兵相见，要跟米甸人正面交锋。到人的智慧，打仗的时候弹性减兵，多多益善。我们希望是这个兵多将广，这个钱重粮丰，这样可以走成上的。但是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同，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耶和华为元帅的军队是不靠人多的。当神说基甸人去打仗，基甸就吹号角号召他的这个族人一起来打仗，有多少人愿意呢？32000人。但是神说，神没有说这人不够，再来点。神说你人太多了。7章3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家。于是22000人走，剩下10000人下来。你说这个我还没开始打仗呢，减员70%，剩10000人打仗。如果10000人都还行，也是个大部队。结果神说不行，还太多。神就让他做了一个实验，喝水的实验，给你们回去自己看。然后神从这个10000人中间挑选了300人。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其余的人可以乖乖回家。”其余的人就都走了，剩下300人。从32000人到300人，减免99%，1%的人。这是神的军队，他不需要那么多人，要用神的方法。神又给他们什么兵器呢？基甸把300人分成了3队，给他们什么东西？角，就是号角，空瓶子和火把。打仗要用刀枪，要用剑，哪有拿火把、拿瓶子、拿号角的？神的方法不一样。当他们真正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米甸的营中吹起号角，就发现自己这些人突然醒了以后，发现怎么这么乱，他们自己就抽刀，自己互相击杀，这样基甸就杀了这些米甸的战大胜而归。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神为什么让32000人走到剩下300人？神给基甸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免得以色列人以为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他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是神不愿意看见的。我们算什么？我们以为可以靠我们可以帮神做大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保罗说：“我们有这部宝贝在马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让以色列人或胜或败，都是为了让人得益处。如果今天神让这个32000人去打仗，他们可以也可能会打胜，他们胜仗以后，他们可能也能带来一时的平安，但是在永恒中，这个对以色列人不是有好事情。所以神要用他的方法， 神今天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什么是我们的益处？有的时候我们被迷惑，说这明明对我不好。神的益处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是不是有财富、健康、好工作等等，这些都可能被迷，但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益处是在神自己那里。因为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你以外。我们的好处神给我们的，如果不是让我们离神更近，让我们认识神更多，这些都不是好处，都不值得纪念。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认识他、了解他、爱他、敬畏他，使他的名被高举，使他自己得到荣耀，使我们与他一同享受荣耀。所以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用神的方法、神的兵器。什么是神的兵器？保罗说，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法作战，因为我们作战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的。那是什么样的兵器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的，我们用真理当带子，福音当鞋子，信心当盾牌，救恩当头盔，圣灵做宝剑。这就是神的方法和神的兵器，这神给我们特别的兵器。什么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40岁想为神服侍，神不愿意，神不用他，说要等到80岁。神的方法就是红海的水还没有干的时候，神说你们先把脚踏进去。神的方法就是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不是用的云梯，不是用的刀枪，用的是绕城7天。在新约，什么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就是耶稣为那个来抓捕他的人医治好他的耳朵，为钉死他的人祷告，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的方法就是保罗明明知道有许多的先知告诉他去耶路撒冷有患难和捆锁等等，他继续向前。今天也一样，我们做工跟神同工，我们要学用神的方法。今天我们要做什么？神的方法就是当有一个在痛苦中的姐妹需要你去陪伴她一小时的时候，你去陪伴她来一小时，虽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她。神的方法就是有个弟兄问你借100块钱，你给他200块，说不用还了，虽然你也不富裕。神的方法就是也许你被你的邻居误解了，你的邻居来找你麻烦，你带着笑脸跟他解释，虽然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做错。神的方法不同于人的方法，所以为人做工要用神的方法。神的真理和爱是无往不利的圣灵的秘诀。第四点，被神重用的时候要谨防奸诈。如果你已经听到神的呼召，已经在主里在努力的服侍，我们感谢神，愿神大大的使用。但是希望你，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当你被神重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跌倒。因为我们跟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刚强，可以保证我一直那样子。我们看基甸做错了什么事情？在他晚年的时候，基甸用这些金子造了一件以弗得圣衣，放在自己的家乡俄弗拉。后来以色列败在以弗得，玷污自己，使基甸进去评价，陷入了亡国。基甸在神的帮助下打胜了仗，然后呢，他就用那些战利品造了一个以弗得。这个以弗得，他的本意也许没错，他是为了凝聚这个民族的凝聚力，说，哎，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战利品，有一件这个以弗得在这儿。但是这个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以弗得成了以色列的偶像，使基甸及全家陷入了亡国。就像当年的亚伦和后来的耶罗波安造的金牛犊一样，成了以色列的偶像。基甸做错的不只是这件事情，基甸在晚年的时候，他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我们看见有圣经记载，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说，当他打了胜仗之后，这些以色列人说：“你来做我们的王吧，来管理我们。”他的回答非常出名，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我不来管理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管理你们。”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呢？圣经上有多处的暗示，暗示事实上基甸是把自己当成了王， 我们看见他生了多少的这个基建，返回家乡居住，他有许多的妻子，生了七十个儿子，七十个儿子，许多妻子，这还不够，还去了世界娶了个妾，妾给他生了一个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七十个儿子这个排场，跟后来的这个这个大卫所罗门的排场都差不多了。他过的生活就像一个王的生活。他给他的妾的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父亲是王。这个是司马昭之心，令人皆知啊。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他说我的父亲是王，显然他把自己是当成王，而且他把他的这个以弗德放在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个不起眼的地方，以马连支派，不是以马连，马拉西支派，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结果让他的家乡就成了一个敬拜中心，以色列全地的人都得到他们家，个定期的就来敬拜，那就像是他像个王一样，然后众人来敬拜他。这是基甸犯的错，而基甸跟小妾生的这个亚比米勒，真的后来就自立为王，而且是非常凶残，杀了他另外七十个儿子，就是他的同父异母亲弟弟。也许基甸自己没有想逃跑，但是他过的是王的生活，而且他的心里面暗处是想要逃跑。至少亚比米勒出现最后这样的后果，他摆脱教子不严的这个罪，这个过犯，所以这是基甸所犯的错。基甸在开始服侍的时候，把这个巴利的祭坛拆了，建成了耶和华的祭坛。但是到联网的时候，在耶和华的祭坛上又摆上了偶像，非常的可惜。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扫罗祭献动能，大卫借刀杀人，以利教子不严，亚萨到了老的时候老迈昏庸，他们都跟基甸一样，在晚年犯了大错，百计不保。今天现代社会，许多这样神被神重用的牧人，都是百计不保。这位叫赵荣基，韩国纯福音教会的创办人，他的教众多到70万到80万。但是在百年的时候，因为贪污被判刑5年。下一个，这位叫童年牧师，他是谁呢？叫培林 Billy Graham， 他的外孙，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牧师。但是因为婚外情，最后不得不辞去他的这个牧师的职务。这位2020年刚刚过世，叫 Ravi Zacharia， 这是一个印度裔的加拿大人，在北美服侍，非常有能力。在他生前都没有人发现任何问题，但是在死后被发现他多年来这个控制性情多年的女性，这就是罪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比他不要强，我们一定要谨防别人。还有，我想提一位东南亚的一位著名的布道家，我不记名字了，他可能还在服侍，一生的服侍大有果效。但是在晚年，我听到很多，我自己没有听过，听到很多说他如何的高抬自己，让许多的布道友对教会望而却步。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一定要警惕。当我们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蒙神的恩典，一切顺利，然后有果效。从战战兢兢到轻车熟路，就可能会滋生骄傲心虚，把功劳归给自己，不是归荣耀给神，甚至会看清其他同工的本相，觉得这事儿都是我做的。不管我们能力多强，要记住，如果神不喜悦你，神可以为亚伯拉罕从石头中信息取出来，神从弟兄姐妹中信息取同工，不是易如反掌吗？所以不要自以为刚强。越被神重用，就越要谨防戒备。我们今天讲了许多关于神的呼召，可能有人觉得这些呼召都是那些特别的仆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不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你我都有他的清晰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跟随他，信主信靠耶稣，可以领我们照我们出黑暗入神的光芒。神呼召我们做圣洁的，过圣洁的生活，走神圣的道路。他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也呼召我们每个人要进入服事，因为不是神的功是靠传道人专职的人来服事。下一个，再下。我们原是他的功，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神召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服事，都要行他让我们所行的。所以世界的不断的变化，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更新，但神的慈爱永远不变，神的心思永远不变，神的大使命事实上是永远不变，我们的使命会变，但神的大使命永远不变。神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跟神说我在这里，请猜猜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父神，很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从基甸的身上能够看见你呼召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让我们学习这些功课，让我们真的是预备好我们自己，当你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为你所差遣，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感恩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